说他居然胜过神，这是雅各。我们的肉体强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吗？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敌手，神几乎也不是我们的敌手，我们不会相信，我们不会打败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你神不是你敌手，神让步不是因为真的你得胜。如果你真得胜了，为什么你腿瘸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表面上来看的的确确那次摔跤连雅各都胜过了神。所以这给我们看一个人强到一个什么地步，弟兄姊妹，一个人降到一个什么地步。所以你看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，就是这样的工作。我们强到一个地步，连神似乎都不是我们的敌手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跟神谈条件，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神讲理由，我们可以有很多办法把我们的良心把它填平。你明明知道这神的意思，你还是不信，你还是不服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雅各，我们这个人不会变的，我们这个人就像雅各一样。那么甚至于呢，等到等到他的大腿都扭了，你看看这应该完全投诚了吧，应该没有什么结果呢，天快亮了，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，这还是抓的那个性格。你看到了这个时候他还要抓，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现在起码你要给我祝福才可以。我现在腿瘸了，但是现在你要陪我，你要用你的祝福来陪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雅各，这就是雅各。所以那人就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我名叫雅各。然后神说，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。那弟兄姊妹，神要你得胜，你与人要你得胜，但是问题这样，这个得胜实在说还是失败。弟兄姊妹，你越得胜你越失败，你越失败你越是来投诚，你越是来投降。所以呢，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宾威勒，宾威勒就是他说我面对面的看见了神。那弟兄姊妹，雅各终于面对面看见神，那个看见就叫他整个人倒下来了。那个时候神就在大腿窝那里就摸了一把。所以一直到现在啊，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的，他们把那个筋一定要挑出来的。那么他们到了开封以后，这个中国人不知道给他们起名什么名，因为不知道他们是犹太教什么教搞不清楚，所以后来就叫他们挑筋教，因为他们专门是不吃这个筋的。那原因从哪来的？原因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然后圣经说，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宾威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这是你读雅各一生故事里面最动人的一节圣经，描写的最动人，这描写这20年神在他身上。现在太阳终于出来了，雅各20年太阳都没有出来，现在太阳果然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本来是漫漫的长夜，但是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的腿瘸了。雅各的腿会瘸吗？这是世界天大的新闻。一个77岁的人，神能够在他身上做到现在，你看雅各不一样了。现在雅各回来，雅各是回来了，但是不是同样的雅各。雅各回来，他每走一步路，他都知道这是恩典的能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雅各这个人已经是被破碎了，雅各这个人已经是不完整了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？我们的难处就是刚硬的坚强的一个地步，像雅各一样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人没有办法，人都输给你，丈夫输给你，妻子输给你，儿女通通输给你，你就是赢的，甚至有一天连神都要赢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现在雅各他学了一个功课，如果我真的胜过神的话，那为什么我腿里是瘸的？所以现在他知道什么时候他软弱，什么时候他就刚强。他现在开始过的生活乃是依靠的生活。所以神说，你要改名叫什么？改名叫做以色列。 以色列就是与神一同作王的意思。The Prince of God 就是神的王子与神一同掌权的意思。那么这是以色列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常常觉得如果这样的话，不是雅各完全改变一切就好了吗？但是你再读下去，雅各的本性还是露出来的。所以神的工作是慢慢慢慢的，这是第一部分。这个只是，当然这个关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关的确很重要。有人告诉我们，宾威勒那里的以石头啊，和什么一样硬呢？是 那里的石头是和这个什么，和这个黑门山下那个石头是一样，是侏罗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岩石，是一个万古的磐石。那么在黑门山下的万古磐石指的基督来说的，那么宾威勒那块石头指的雅各来说的。那个石头是顽固不化，根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信不信？现在神可以把它变成柱子，所以现在第三根柱子呢，没有多久以后就要出现了，所以它就已经进到第三个时期，那就是波多的时期。那么好了，虽然这样呢，它还是。雅各的性情不是一天就改变了，那个老样子还是有的。按理来讲，因为他学会了以后，应该可以放心了。为什么他没有担心的？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些话、这些事情都不需要做的，什么礼物啊都白送的，何必要送呢？因为神不是告诉他我要平平安安带你回去吗？神说我要保佑你，而且平安的带你回去。神说平安就是平安，他完全忘记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就这样，神应许了，你就是忘记了。到时候呢，20年后你还是用你自己的办法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一次回来是主叫他回来，主叫他回来，主不会叫他是上断头台，不会的嘛。主叫他回来，主最后的目的要成就，所以这些根本通通是多余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人神说的话都是耳边风，说的话都是指，这就是我们听到。你看听了多少道，这个人应该改变很多的。你听了那么多，应该很清楚了。所以我常常觉得，你要真的试试一个弟兄姊妹，你就看看好了，你就让他，你给他一段东西，你做做实验，你就晓得，你就晓得。按理来讲，我们应该很熟灵了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就是神的话都是耳边风，一下就过去了，起得很兴奋，过两天就忘记了，然后自己的办法又出来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再看下去的话，根本不需要啊。那么。然后呢，你就看最后，我们知道说雅各跟兄弟相见，不，雅各跟他哥哥相会，有没有事情呢？一点事情也没有。但是呢，你看他，你看他的做法，真是叫人。那他见到哥哥，还见到他在要去见哥哥前，一连7次伏伏在地啊，然后才就近他哥哥。你看，雅各是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什么话都可以说。那不光这样啊，你还他都这个，然后先是这个两个使女和他孩子来到他面前下拜，然后利亚和他的孩子也来到他面前下拜，约瑟和拉结也来到他面前下拜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，然后他就问这个以扫，就问他说，那么你这些什么东西？就是他说我所遇见这些群序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是要我主在我们蒙恩的。以扫说，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人就归给你吧。然后下面你听听雅各怎么说。他说，不然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。这个肉麻不肉麻？你想想看，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话就说？是不是只要达的目的，只要哥哥不恨他，他说我见你的面如同见神的面，什么话？是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并且你容纳我？所以腿是瘸了没有错，不是说这样就完了，神的工作还没有完。你看雅各依旧是归家的雅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以扫当然就说，好了，我们可以起身前往，我在你前头走，那么礼物也收下了，那么就跟我走好了。那雅各呢，是目的是要只要消消哥哥心头之恨就好了，他不要跟哥哥去的。那不要跟哥哥去，他又不讲， 他怎么说？雅各对他说：“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，牛羊也在正在乳养的时候，若是追赶一天，群畜都必死了。求我主在我仆人前头走，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，慢慢的前行。”所以很有道理啊！所以雅各什么话都可以讲。那所以他做律师一定是很好的，他怎么样都可以。然后还不光这样啊，还骗他哥哥，他说只走到西尔我主那里，这根本是谎话，完全是谎话。只要把哥哥打发走了就好了，你只要把他打发走就行了。然后他自己就拐完了，到了一个地方他就拐到世界去，他根本没按理来说应该直走往南走嘛，然后就过了死海，最后到了红海，再到哥哥那里嘛。所以这个都是谎言，然后呢，他哥哥当然就离开他了。结果他就到了舒格这个地方。那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就他在就到了世间。那么其实呢，他虽然骗他哥哥不错，可是他这条路哈，倒是他祖父走的。他祖父刚刚到迦南的时候是先到世间，没有错，那完完全全是一样的。你如果仔细去看，等一等你看好了。所以这一次他回来的时候啊，虽然他不明白他的前途，他当然诡诈啊，用各种方法。那当然，神的旨意本来就没有意思要叫他去西尔，是他自己骗他哥哥。其实他可以说他不去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后你看神的带领是什么？他不知不觉的。他就走在他祖父的那条路上，因为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怎么做，在以撒身上怎么做，在雅各身上也怎么做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到了世间。那么世间代表什么？世间代表神的肩膀的意思。那么结果在世间这里，神就就出了事了。那么这个事当然我们知道，就是他的女儿被玷污了，然后呢，这个事件要娶他们家的女儿，然后就来到雅各这里提亲。那没有想到这个利亚，就是这个迪娜，就是他的女儿，他的兄弟们，哥哥们，就是兄弟们，他们非常的生气，所以他们用诡诈，最后呢就可以说杀了他们所有世间的人，而且夺了他们的财产。那么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就很清楚。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，这个雅各就对西面和利未说，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间有了臭名。